今天讲到的题目叫做与福音相称的生活，腓立比书第一章的27到30节。好，打开圣经哈。在讲这段经文之前呢，我先问大家一些问题，好，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关于生命改变的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过，基督徒的生命改变是不是180度的，是360度的。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OK， 圣经告诉我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守住什么身份，对吧？这是哥林多前书7章20节哈。信耶稣不要求你离开以前的家庭生活、社会关系，对不对？不要求你改行吧。如果你做的是正当行业，应该不要求你改行哈。如果你蒙召的时候是做厨师的呢，就不要求你信主之后去做钢琴老师。如果你蒙召的时候是做清洁工的呢，就不要求你信主以后去做宇航员，同意吗？啊，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信主以后仍然是这个身份。那有人就会问啊，哎呀，这既然信主不会带给人改变，那信主什么意思呢？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哈。答案，我的答案是，信主不改变你在世界上的身份，但是信主改变你里面的生命。阿门。啊，终于明白了。而且在你里面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啊。所以我们来说，就是当一个基督徒，当一个人信主呢，他不是180度的转向，对不对？他不是说从一个清洁工转向成为一个宇航员啊，完全不一样的道路。它是一个360度的转向，转来转去，转回以前那个方向是一样，但是人已经不一样了，明白了哈？啊，这个很重要。那么问题就来了，作为一个基督徒，你知道这个360度的改变是怎么样的吗？到底什么发生了改变？有谁知道？哦，我不问大家哈，我的那个讲到没话讲下去了哈。你了解在你的生命当中到底发生了怎么样的改变吗？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今天在教会里面看见很多人都不是360度的改变，是90度的、180度的、270度的，还有的人是0度的改变。0度跟360度是不是一样的？啊，表面上是一样的啊，它的方向没改变哈。啊，对，有人说不一样，太好了，感谢主哈。但其实生命没有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改变，甚至是完全没有改变。所以每个基督徒都应该了解我们的生命改变应该是怎样的。你们我在这边做个问卷调查，知道完全知道自己生命改变应该是怎样请举手。哇，真的有人啊，胆子好大呀，真的是，好吧，所以我就不用讲下去了。 OK， 好，我今天一定要告诉你，你的想法基本上错的。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段经文是腓立比书1章27到30节，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就是彻底的基督徒的生命改变是怎样的。我盼望弟兄姐妹在听完这篇讲道以后能够看见自己生命处在什么光景。请大家记住哦，请刚才举手的人记住了哈，我等会会让你来回答。好，让我们首先来读一下腓立比书1章27到30节好吗？我们一起开圣读可以吗？都打开圣经了没有？好，我们一起来开圣读哈，一二三。
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过来见你们，我不在你们那里，可以体验你们的情况，只要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的沉沦，你们的救都是出于神，因为你们我们不但可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
好，读到这里哈，感谢主的话。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可以用3个神学来概括啊，我很少用神学来概括这个东西哈，叫做福音神学、征战神学、苦难神学。啊，福音神学指的就是领受福音的我们要活出福音，叫福音神学。征战神学指的是我们的一生是为福音而战的一生。
还有苦难神学指的是我们要为福音受苦啊。所以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可以这样来说，就是基督徒要活出福音，为福音而战，为福音而受苦啊，这就是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好，首先我们来看看保罗是怎么来 一点一点来说这个三个，我把它称之为叫神学的东西哈。我们上次讲到有讲过保罗的思路停在1章24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看哈，停在1章24节。为什么呢？在1章24节呢，他开始改变了啊。保罗在1章24节之前他一直在讲我，对不对？他在讲他自己的见证，对不对？但是呢，到了1章24节开始呢，他开始讲你们是谁啊？腓立比人，对不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哈？因为保罗当时是想着说，哦，我决定为主而活，去服侍腓立比教会。所以保罗写腓立比书的主要的原因不是为了彰显他自己怎么样，而是借着他自己的见证去告诉腓立比人他们应该怎么生活。所以保罗的焦点是在你们就是腓立比人身上。所以他的整个的这个文脉就开始转变了哈。那么他转变以后，他保罗到底要腓立比人做什么事情呢？这点很重要。就比如说保罗说，哎呀，我是个很好的榜样，你要学我，然后你这学什么呢？所以今天就要来看这个1章27节，就是保罗首先要让腓立比人来做的事情。我们知道保罗讲话非常有逻辑，他首先要腓立比人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腓立比人这个生命要开始改变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哈。那么保罗说了什么呢？1章27节，请大家看一下自己的圣经啊。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哦，如果你了解圣经的话，你就知道这是神对每个基督徒的呼召。只要你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这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呢？哦，这是保罗非常重要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好，我们一点点来看哈。所谓行事为人，我查了一下希腊语的原文，希腊语原文叫做公民。你们是不是中国公民啊？没人回答。 OK， 做公民指的是你不光是你的心理的想法，也包括你外在的表现，不仅是你家里的行为，也包括你社会上的责任，这叫做公民，对不对？所以保罗说你们行事为人指的是你整个的人，整个的行为，整个的心思意念啊。而且保罗说只要你行事为人，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又查了一下希腊语，很喜欢这节经文。希腊语说只要，这个只要放在这个句子的一开始的地方，只要这个原文就是唯一的唯独的。什么意思？就是说基督徒的行事为人的唯一的方法叫只要你们行事为人。我为什么这么强调？很有意思的啊，我跟大家讲下去哈。所以基督徒的唯一的生活方法是什么呢？保罗说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基督徒的唯一的生活方法就是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好，所以你想不想知道基督的福音相称，与基督福音相称是什么意思？现在想知道了哈。好，那什么叫与基督福音相称？所以首先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基督的福音哈。我们知道，其实我们以前在那个初信造就课程上有讲过，基督的福音基本上可以把它称之为叫基督的死跟复活，对不对？你们记得哥林多前书15章里面讲的话吗？如果你们有圣经可以翻到哥林多前书15章，我们一起来翻好不好？翻到15章了没有啊？哥林多前书15章第一节，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好，我请大家读3节到4节。我当日所领受
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
好，所以基督的福音的核心就是基督的死跟复活。但是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在促进造就课程上面有跟大家讲过，这个死跟复活的内涵非常的丰富啊。我们今天没有足够的时间要讲这个，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基督的死跟复活的内涵极为丰富， 整本圣经的高潮就是基督的死跟复活。那这个里面包含什么东西呢？包含我们一切救恩的丰盛全部都在这个死跟复活里面哈，包括神是如何拣选我们的，神是如何呼召我们的，神是如何重生我们的，神赐下信心和悔改的心给我们称义和成圣，成为神的儿女，一生蒙保守，复活得荣耀，这么多的东西，还包括很多很多所有的救恩的内容都包含在这个死跟复活当中。所以福音就是神怎么拯救我们的好消息，大家现在明白了吧？我再讲一遍哈，福音，什么叫福音？什么叫信福音？福音就是神怎么拯救你的好消息，大家明白哈？那你说大米今天怎么这么兴奋啊？我告诉大家，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段经文实在太重要了，我要借着这段经文告诉你，你的生命应该怎么改变。好，那么接下来我要讲什么叫相称呢？哦，相称我又查了一下希腊语哈，这节经文老是在查希腊语。相称就是以相应对对等的方式去回应一件事情啊，或者可以把它翻成叫值得的啊。相称就是你跟，比如说，哎呀，你跟你的行为好相称啊，你的想法跟你的行为好相称，什么意思？就是你的想法跟你的行为是对等的、对应的，对不对啊？你们还记得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提过基督徒的黄金原则没有？怎么说的？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是不是对等的？对吧？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怎样待人。马太福音第七章的11节、12节，所以耶稣就把这个道理称为叫做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哇，这个对等道理极为重要，所以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这个道理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哎，是吧？嗯，好，那么知道了基督的福音，知道了相称，请问基督的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什么意思？就是指的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应该以相应对等的方式去回应那具有丰盛内涵的福音，明白了吧？神怎么拯救我的，我就应该怎么回应他的拯救，对不对？神的拯救有多丰富，我的回应是不是应该也有多丰富啊？比如说神为你干了100件事，你要不要回应他100件事？要啊，这叫相称嘛，懂了吧？啊，好，神有没有称你为义？你要不要活出称义的生命？称义的生命怎么样的？好喜乐啊，已经是义人了，对不对？坦然无惧，没有惧怕。神是不是给你圣洁的地位？是。我们要不要活出圣洁的生命？神有没有呼召我们？有。我们要不要蒙召不再做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为主而活的生命？神有没有一生保守你？有。这是都是救恩里面的元素。那请问你应该怎么生活？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我不能够举所有的例子，但是这叫做与福音相称的生活。所以我问大家，基督徒的生活是不是应该是很丰富多彩的，对不对？我指的不是看电影啊、看电视剧这个丰富多彩哈、大家不要误会，不是到那个 Coco Park 去吃饭哈、不是那么一回事。我指的丰富多彩是你怎么样活出你的称义的人生，成圣的人生，那个被呼召的人生，对不对？一生蒙保守的生命，复活得荣耀的人生，是不是？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非常丰盛的，这叫做与基督相称的人生啊。我讲到这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压力哈，啊，等会儿会问你活得怎么样。然后其实你看，如果你读过神学你就知道了啊，这个很这个我讲的应该没错的哈。如果你读过系统神学你会发现哈，我当时在读神学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系统神学里面怎么没有讲基督徒生活的？比如说你打开一本神学书里面没有讲基督徒生活的，对不对？很奇怪的，对不对？为什么知道吗？里面有一个叫救恩论，但是没有基督生活。我告诉大家，你怎么蒙拯救的你就怎么活出来。救恩论就是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反照，大家明白了吧？所以学好救恩论很重要。如果你不学好救恩论，你不知道神怎么拯救你的，你不知道神的救恩是那样的丰富，你就活不出基督徒的丰富的人生。 我在这里其实不是在给大家推销这个神学院的课程，而是说这个救恩论就是对圣经里面神怎么救我们的一个总结啊。你在圣经里面有没有看到神对你的救恩是如此的丰富？如果你没有看到的话，你一定活不出来。大家明白了吧？哇，有人说了，好，谢谢大米哈，我今天回家马上买最后的救恩论的书，请告诉我是哪一本，是不是啊？我告诉你，你不光要买救恩论，你得把整个神学书都买来。为什么哈？哎呀，这个救恩论呢、啊，还连着基督论。为什么呢？这个救恩论只是讲是那个圣灵怎么把基督成就的救恩放在你身上。请问这救恩是啥来着？基督怎么成就的？基督是谁？要不要了解啊？所以要了解基督论。可是你了解基督论还不够，这个基督是神的第二位格，对不对？是神在拯救你。请问要不要了解神论？要了解神论，基督论还不够。这个拯救我们，为什么拯救我们？因为我们全然败坏。你要不要了解人呢？啊，人论哈啊，完了完了，大米是不是把所有东西都讲一遍？对，我就要把所有东西都讲一遍哈。整个的救恩是在教会的模式下给我们的，对不对？所以你要了解教会论，这个救恩还没有完全啊，所以你要了解末世论啊，将来救恩是怎么完全的，对不对？所以你要了解神论、基督论、圣经救恩论末世论、人论，最后这一切全部写在圣经里，所以你要了解圣经论。所以你说，哎，大米买哪本书？你全买来，你全要了解，圣经丰富的内涵全部要了解，才能活出一个完美的人生。弟兄姐妹，你读经吗？读了理解吗 ？OK， 这样才叫做与基督的福音相称的生活。所以为什么很多基督徒总觉得自己的生命长不大？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在面对生活挑战的时候不知所措？因为很多人对这个救恩的知识不了解啊，很肤浅啊，你当然不知道怎么生活了。信道是从什么？你心里有没有道啊？没有道的话你怎么活出来嘛？所以哥罗西书三章十节说，我们要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所以我把这个知识，这个救恩的知识，圣经的知识称为叫福音神学。为什么叫神学？太丰盛了，对不对？它是一个学问呐，你要好好的钻研。只有当你掌握了圣经的全备的知识，掌握了福音神学，才能够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所以弟兄姐妹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都掌握了福音神学了吗？刚才举手的有没有掌握？啊，不好意思哈，好。然后你会说，大米，谢谢你告诉我，我终于知道了，我应该去好好的读经，好好的祷告，好好亲近神，够不够？哪里不够？有人说不啊？往下看就不知道不够了哈。保罗讲完了福音神学，接下来他讲什么？他没停下来，对不对？这句话还没结束呢。保罗讲了福音神学，拥有了福音相称的生活，够不够呢？不够。保罗没有停在那里，保罗继续告诉我们另外一个神学，叫征战神学。而且他说福音神学产生征战神学。保罗怎么说的？我们来看一章二十七节下半句。保罗说，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近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为福音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里啊，我又查了原文，我好喜欢这节经文的原文。叫这个词哈，原文是以至于啊，一个结果的一个连词。什么意思呢？当你行事为人跟福音相称的时候，马上就会产生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什么？就是刚才读的那话，知道吧？所以叫做福音神学产生征战神学。你说哪里看出是征战？哎呀，刚才读的这段经文，你们有没有看到一幅栩栩如生的征战场面？有没有？有没有？没看到？好，我给大家看一看哈。首先，保罗说你们要站立得稳，记得吗？我们讲过以弗所书，对不对？什么叫站立得稳？罗马士兵在古代打仗的时候要站立得稳，如果你不站立得稳，马上后面人就把你踩死了。 啊，因为他们的步兵方阵是非常密集的，站立不稳，对面进攻过来的时候也把你踩死，哈，对不对？就是你倒下就完蛋了，哈哈。所以叫站立得稳。那么这个站立得稳包括哪些呢？包括进攻，包括防守，哈。我们来看哪里是进攻？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对不对？是不是进攻？我们要把福音传到那些啊撒旦的领地没有听到福音的地方，是不是基督徒的进攻？属灵征战进攻啊。所以你看，你记得那个以弗所书里面讲到啊，那个第六章有讲到，刚才也读过，我们要穿上福音的和平的福音的鞋，对不对？去打仗，对不对？圣灵的宝剑挥起来。好，第二个是防守，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敌人的敌对啊，敌人的那个原文是敌对啊，惊吓，这什么意思呢？当敌人打过来的时候，你要镇静，所以要防守得住，所以。进攻和防守都是基督徒的属灵征战的两方面，好，而且基督徒的属灵征战非常残酷，所以要在圣灵的统一的指挥协调下面啊，协调一致，对不对？所以你看保罗说，你们要同有一个心智，这个心智，在原文叫同有一个灵啊，有人把它翻译成大写的灵，就是同有一个圣灵的带领。同有一个心智，我觉得都可以，因为当有一个圣灵带领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心智嘛，对不对？所以要在同一个指挥官下面协同作战，是不是在征战，对不对？最后还有一点，基督徒的属灵征战是全体基督徒都必须参加的，而不是靠一两个牧师传道人去打的啊。哪里看出来？保罗说的，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境况，就是你们去打仗，我来也可以，我不来也可以，我不是最重要的，你们才是最重要的，是基督带领他的军队去打仗，而不是我保罗带领军队去打仗，大家明白？所以刚才你看这个是不是一个栩栩如生的战争场面？基督徒自己打仗，基督徒要站立得稳，要进攻传福音，还有呢要防守，不怕敌人惊吓，是不是啊？所以福音神学产生了征战神学。那你说征战真的这么重要吗？你去看圣经里面好多征战的场面，基督徒就是征战的一生啊，在旧约当中神子民的一生就是征战的一生，你们翻开民数记就知道了，民数记这个神的子民被称为耶和华的军队，对不对？然后呢首先干嘛？点人数，对不对？军队要点数的嘛，报道嘛，对不对？在他们在西乃山下点人数，然后呢花了很长时间整顿军纪，整顿军容，然后开拔打仗啊，为主征战。那个民数记里面记载了好多战争，他们打了以东，打了迦南，打了摩利亚王，打了巴山王，打了摩亚，打了米甸，是不是？然后你会发现很有意思，以色列的十二支派的营帐的排列顺序啊，其实是个军营，犹大是中军，特别厉害，对不对？两边我就不说了哈，我自己也记不太清楚。他的整个的十二个支派的方阵是个军营来着，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军队，哇，很有意思啊。所以这个就是神子民在旧约当中让我们看见是一个征战的子民，而且到了新约，保罗也把基督徒的生活描写出成一个征战的生活，对不对？比如说以弗所书六章十二到十三节，我们刚才读过的。对吧？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呢，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是不是？所以请问大家，基督徒是不是要征战？福音神学导致征战神学。那有人说，哎，基督徒要打什么仗呢？你们有没有打过啊？
有。
有人说有，是为主打的吗？是自己跟自己打。腓立比书让我们看见，最起码那个基督徒有三类征战，啊，哪三类征战呢？我把它称之为叫为信仰而战，为真理而战，为圣洁而战，啊。你说哪里看出来哈？第一个，为信仰而战。腓立比教会当时处在逼迫当中，腓立比城是一个很有爱国主义情节的城，大家明白吗？当时有很多罗马军团的退役的士兵住在腓立比城， 所以上面皇帝一呼召什么，哦，我们来我们来，我们都是这个罗马的军队的这个退役军人哈。当时罗马对退役军人的待遇是非常好的哈，老兵啊，所以他们很热爱罗马的文化，很效忠罗马的皇帝。所以请问大家，基督徒会有什么待遇啊？罗马皇帝说要那个敬拜皇帝，基督说不要敬拜皇帝。你说说看，这个在这个爱国主义的这个城市里面，基督徒有什么待遇啊？啊，一定受逼迫，对不对？啊，所以今天也是这样的啊。世界的文化政治跟基督徒是格格不入的，一定导致对基督徒的逼迫。在民主国家，逼迫的形式往往是意识形态上，对不对？在专制国家，逼迫的形式往往是肉体上的，对吧？不管怎么样的形式都是一个逼迫哈，所以基督徒要为信仰而战。有没有征战？当然有。第二个，基督徒要为真理而战。以腓立比教会当时出现了一些假教师，所以呢，保罗在腓立比书当中有提到这些人。他说这是在第三章哈，他说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他们的杜甫哈。到时候我们会来分享。这些人是假教师，传犹太的律法主义，所以腓立比人不仅要为信仰征战，还要为真理征战。他们要捍卫纯正的信仰的真理，其实比外面的逼迫更难。今天有没有？哎呀，今天教会好多异端的，来了一个走一个，来了一个走一个，来了一个走一个，我真受不了。历世历代的教会都是异端不断的侵扰，所以基督徒要为真理而战。第三个，基督徒要为什么？圣洁而战。你不要眼睛老看到外面，你也有问题啊。哪里有问题呢？腓立比教会产生内部的纷争。保罗说，我劝有阿蝶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啊，还有当然还有其他的经文。基督徒内心的自私和罪性会使得教会不合一，对不对？所以教会一不合一就知道，这个地方有不圣洁的想法在那里哈。所以腓立比人必须跟自己的圣洁，为自己的圣洁而战，谦卑顺服。所以保罗在第二章有讲到，他说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比别人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啊。所以今天其实也一样，对不对？基督徒也要为自己的圣洁而战。所以基督徒要为信仰而战，要为真理而战，要为圣洁而战。实际上基督徒要为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战，对不对？基督徒是天上的子民，活在地上，价值观一定与地上是有冲突的，是无可避免的。所以征战是神子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征战就是神子民的生活。这听起来是不是好残酷啊？会不会啊？哎呀，有人说，哎呀，没想到信主以后不是天下太平，而是属灵征战啊。但是我告诉大家，征战是好的，好不好？什么好处？征战有什么好处？好，再往下看经文回答你。我们来看哈，保罗接下来说什么？1章28节下半句，保罗说：“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一打仗，属灵征战就能够证明什么？他们沉沦了，我们得救了。所以征战让基督徒确信自己是得救的，同意吗？征战让基督徒对，而且征战让基督徒对这个逼迫他们的人产生同情。哎呀，他们要沉沦了，怎么办？给他们传福音啊，积极传福音啊。如果没有征战，你会给那些逼迫你的人传福音？不会吧？你都不认识他们，对不对？更重要的是，征战让基督徒降服于神的主权，因为征战让他们知道，得救与沉沦都是什么？出于神啊！所以你在征战当中，你就开始降服在神的主权下面，对不对？所以征战终于让基督徒找到了得救的确据，产生了传福音的热心，并且真正的开始顺服神。所以你说征战好不好？啊，大有好处哈！所以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就导致属灵征战。福音神学导致征战神学。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都在大有好处的征战中吗？有没有？OK，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哈。保罗讲完了福音神学和征战神学，是不是基督徒的改变就完全了？还差什么？ 还唱了苦难神学啊。我从哪里看出来？1章29节，保罗说，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这里有个因为，看见没有？为什么会征战？因为你们要为他受苦。征战可以让我们明白什么是苦难啊。这句话我先跟大家讲一讲，这句话其实非常重要。我们看到基督徒生命成长的一个阶段，四个阶段哈。第一个，你们看到那个恩这个字啊，1章29节，你们蒙恩，对不对？第一个是蒙了神的恩。接下来呢，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回应？信服信，对吧？再接下来呢，哎，有人说蒙恩了信了就好了，不对啊，后面还有个叫什么苦啊。其实这句话还有一个最后的阶段没有讲出来，就是我们到天上以后叫得荣耀荣。所以我把这个基督徒的生命成长称作叫恩信苦荣，恩到信到苦到荣，大家记住了哈。其中有人是恩和信和荣就没苦，这个不太对哈。 OK， 所以基督徒是要受苦的，对不对？受多少苦请问大家啊？受很多苦啊。哇，有人说一生都受苦，境界好高啊。那有人说受不了了，受什么苦啊？要不要受传道人的苦？嗯，受过了。有人说受过了哈。 OK， 我告诉大家哈，保罗跟大家说的要受的跟他的苦一样，同意吗？不用你同意不同意，请看下面的经文，1章30节哈。这个保罗对腓立比人说什么？你们受苦的程度啊，要到什么程度？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看见的、现在所听见的一样。哦，所以请大家准备好，我们要像保罗一样。保罗怎么受苦啊？多下监牢，被鞭打过重，冒死是屡次的，被犹太人打5次，每次40下减去1下。你们要记住了啊，这将来你们的待遇哈。被棍打3次，被石头打过1次，遇到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面，又屡次行远路，到江河的危险、道德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苦、受困苦啊，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外面的事，还要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你的身上。阿们。如果我没有解错经文，应该是这样的意思吗？对不对？哎，这个只是保罗身上从前看见的哦，还不包括他现在听见的。他现在听见什么？保罗当时在罗马，对不对？是吧？罗马干嘛呢？受监牢的苦，随时准备殉道。弟兄姐妹，我们要受这苦吗？有人说不会吧，哇，我可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信主的，没想过要受苦。如果要受苦到这个程度，为什么还信啊？啊，我告诉大家，其实你真的不了解，恩典跟苦难是不相排斥的啊！大家真的请记住哈，我们今天是活在一个叫末世，对不对？啊，那最完美的时代，新天新地还没有来，所以呢，你一定会受苦。如果你活出基督的福音，你一定会受苦。如果你的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你一定会征战，这征战一定让你明白什么是苦难。除非你活出来的不与福音相称的生活，对不对？其实苦难是不仅是不与恩典相排斥，它还是恩典的一部分。苦难是为我们更好的承受将来的完全的神的国。我不知道大家读过那个彼得前书1章6到7节没有？我给大家读一下哈，要不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彼得前书1章6到7节，啊，请大家翻到彼得前书1章6到7节哈，翻到了没有？好，翻到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好，1、2、3，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哇，所以苦好不好？ 好啊，把你的信心啊炼尽像金晶一样，在耶稣来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啊。所以弟兄姐妹们，苦难是好的，神要借着苦难改变我们的生命，短暂的苦难换来永恒的生命，很值啊。这至善至清的苦楚，为了成就那极重无比的荣耀啊。就好像一个妇人生产，一个女人生产的时候好忧愁啊，实际阵痛啊，到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所以福音神学产生征战神学，征战神学让我们明白并且认同苦难神学，这样我们的生命才算是真正的完全，生命的改变真正完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能接受在你的一生中像保罗一样的受苦吗？哎呀，今天的经文我就知道大家都不会回应的，以前说要好阿们啊，到今天就没声音了。今天这个经文是非常重要的啊，纲领性的经文。好，我总结一下今天的 这段经文哈。第一，我们要对整本圣经所启示的救恩有一个全面彻底的了解，以至于我们可以能够活出与福音相称的生活，做到没？第二，我们要经历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属灵征战，以至于我们能够得到得救的确据，产生传福音的热情，并且真心顺服神的主权，做到没？最后，我们要像保罗一样为主受苦，认同苦难，喜欢苦难，拥抱苦难，在苦难中活出与福音相称的生命，做到没？哇，我觉得这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生命的改变啊，同意吗？没法讲下去了。好，我现在要问大家哈，你觉得你在哪个阶段啊？弟兄姐妹，你是在苦难神学阶段吗？啊，正在明白苦难吗？为主受苦吗？还是你是在征战阶段？可能你还不太明白苦难，但你在征战，有没有啊？啊，因为价值观不同，经历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的属灵之战，有没有？或者说，哎呀，我征战还比较少，我在明白福音的阶段啊。你是不是在福音神学阶段，努力明白所有圣经上的启示的救恩，以至于能够活出与福音相称的生命，有没有？还有一个阶段，就是这三个阶段之前还有一个阶段，我把它称之叫 BB 阶段，就是你刚信主的时候对福音还不了解啊，信主啊，信耶稣得永生，好好，我已经信了哈。如果你信主还不到三年呢，你今天听这个讲章呢，就请你知道你接下的日子该干什么，知道了吧？接下来日子该干什么啊？但是如果你信主已经十年八年了，甚至二十年了，还在比比阶段的话，我就求主怜悯你啊，为你祷告。等会儿，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些事情哈，请大家思想一下，今天的你为什么跟保罗的生命有这么大的差距？为什么？我觉得我们跟保罗的差距主要就在于对十字架的接纳程度上面，我是这样判断的，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哈。如果我讲了一段你觉得同意，你就点点头哈。我们之所以没有完全掌握福音神学，没有掌握圣经，不是因为教会的资源不够，而是因为我们不愿意花时间花精力去学习。但是我问大家，神的话语难道不是生命之道吗？难道不值得我们放下一切今生的享乐去学习的吗？值得吗？值得吗？
值得。
好，大家都说值得，你是跟上帝说的，不是跟我说的，所以回家一定不能够背了你的誓言，否则会遭咒诅的哈。OK， 第二个啊，对，我们之所以没有进入征战，是不是因为教会的教导不够？今天就在讲这个征战神学，而是因为我们想过舒适的生活，不想征战，是不是？有人不点头也不摇头，真狡猾。但是我问大家，主耶稣基督是不是已经为我们彰显了十字架的复活大能？难道我们不想去经历这荣耀的大能吗？第三个，我们之所以不能够认同苦难神学， 我觉得不是因为教会的见证不真实，你看初代教会这个苦难中的见证多么的真实，而是因为我们只想从神那里得到好处，不想付出。点头还是摇头？ OK。 然而难道为我们付出生命的主耶稣基督不值得我们为他稍微有一点付出吗？你不想真的认识这位主耶稣吗？那为什么不知道基督的福音的丰盛呢？难道你不想经历主的复活的大能吗？那为什么不去征战呢？难道你不感谢耶稣基督的救命之恩吗？那你为什么不认同苦难？所以我想保罗跟我们最大的差距就是十字架。我们不愿意背起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活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的生活。我们不愿意征战，我们不愿意为主受苦。只有你背起十字架去效法基督的时候才可以做到。这就是基督对我们今天的呼召，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承担了一切的后果，一切的刑罚，你的罪已经被拿走了。他今天呼召我们去感受他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事。他的恶是轻省的，让我们背起十字架，成为一个真正活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的生活。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